昨天啊，我们讲了杨振宁和李政道之间的恩怨的故事啊。今天啊，我们把视野稍微拉开一点，讲一讲杨振宁和李政道那个时代的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跟中国之间的故事啊。大家都知道啊，杨振宁和李政道啊，当时都是1945年、1946年啊离开中国到美国留学的。等到他们学成的时候啊，整个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呢，已经退守台湾，给人感觉好像也坚持不了几天了啊。而大陆呢，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他们呢，拿的都是中华民国的护照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不得不面对两个中国之间的选择，你要跟哪个中国打交道啊？这就让我想起了1945年到1949年啊，其实啊，整个那一代的中国的知识分子都面临了近乎相同的选择。国内啊，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南渡北归》，讲的就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故事啊。1949年，国民党要败退台湾的时候，哎，希望能够把很多知识分子都带到台湾去。结果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就面临选择了：你是留在大陆，跟中共一起建设新中国，还是跟着蒋介石去台湾？那么很多啊，跟着蒋介石去台湾的这批人呢，他们当时啊也不知道蒋介石在台湾能够坚持多久啊，可能要做好了流亡海外、做移民的准备。而大陆的这批知识分子呢，哎，很多人呢虽然对中共有疑虑啊，但毕竟想着这王朝更新了啊，然后很多搞自然科学的，那你不管是谁当家，你总要用他们嘛。
October 1st, 1949, in Beiping, Mao Zedong inaugurates the so-called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Zhou Enlai, former peace negotiator, becomes premier. Madam Sun Yat-sen, sister of Madam Zheng, provides revolutionary window dressing.For a red China that is to emerge as a powerful and ruthless communist co-equal of Soviet Russia.
所以像梁思成啊，也包括冯友兰呐、朱可桢呐，这些人很多自然科学的科学工作者啊，留在了大陆。但就此啊，他们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杨振宁和李政道他们这一批在海外的知识分子啊，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选择。在1950年到1951年左右啊，那个时候有很多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啊，哎，就开始回国了。你就比如说跟李政道一起出国的这个朱光亚，当时呢，他博士毕业之后，马上就买了一张票回国了，参加了国内的建设。还比如是杨振宁的小学弟邓稼先，也是博士毕业之后，迫不及待的就买了一张票回到中国了啊。当时李政道还有一个同学叫兀宁坤。这兀宁坤呢，当时是芝加哥大学啊，搞英美文学的这个博士啊。这兀宁坤的经历也很传奇啊，他是西南联大的英语系的学生。抗日战争时期啊，飞虎队在国内不是征召翻译吗？他就放弃了西南联大的学习，就给飞虎队当翻译。后来就到美国，因为美国培训中国的飞行员嘛，需要翻译嘛，他就在美国给中国的飞行员做翻译。后来战争结束之后呢，他就在美国就顺势开始接着读大学。后来就进入到了芝加哥大学读英美文学的这个博士。1951年啊，那个赵罗木啊，也是当时芝加哥大学的他同学，他先这个兀宁坤回到了中国，在燕京大学啊做这个英美文学系的系主任。1951年，这当时啊，赵罗木啊就给这个兀宁坤写信，让他回国接替当时从燕京大学回国的一些英美的这些教授。这兀宁坤啊，收到这封信之后也非常激动啊。他呢，博士学论文还没写完，就买了一张票赶回到了北京，到了燕京大学来就职来啊。这是一批人啊，包括后来的钱学森，也是克服了种种困难回到了中国。另外一批人呢，就没有急于回国，就像杨振宁和李政道就是如此啊。我在上一期节目开始讲了，他们两个后来在普林斯顿高等物理研究院啊，就竞相发表论文，最后呢，1957年获得了诺贝尔奖。直到1971年，杨振宁呢在名满天下之后啊，回到了中国。1972年，李政道呢也回到了中国。当然，他们回到中国之前啊，海峡两岸其实就是在纷纷的在争取他们，因为当他们成名之后啊，那。为国争光了，那为哪个国家争光呢？是为中华民国争光呢，还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争光呢？那不一样啊。这杨振宁当时的岳母啊，曹秀清是在台湾，当然他岳父呢，应该是在中国大陆啊。他杜聿明已经是战犯了，当时关在北京的功德林看守所啊，在接受改造呢。 这曹秀清到台湾之后啊，国民党实际上不管他呀，不理他呀。但是1957年，这杨振宁、李政道不是获得诺贝尔奖了吗？那蒋介石立刻就把曹秀清叫过去了，哎呀，说你这女婿不得了啊，然后赶紧让曹秀清给杨振宁写信，然后呢，中华民国又给他们发贺电，然后又邀请他们到台湾去访问等等啊，迫不及待的争取他们。因为杨振宁和李政道那是全世界第一个华人获得诺贝尔奖的无上的荣耀，对不对？大陆这边也是如此啊，人民日报当时也是发消息啊，然后给他们发贺电啊。所以海峡两岸围绕着杨振宁和李政道啊，就竞相开始争取。你就比如说1957年的诺贝尔奖金的这个颁奖仪式啊，台湾当时是准备派曹秀清，也就是杨振宁的岳母，也包括李政道的母亲，当时李政道的母亲呢也住在台湾，想去派两位母亲到瑞典参加诺贝尔奖的颁奖仪式。结果李政道当时就非常反对，给他母亲写信呢，他说如果你要来的话那我都不去了，就坚决反对。后来台湾的这个计划就没有实施。大陆当时也是紧锣密鼓啊，去争取这个杨振宁和李政道啊，他就派了张文玉去到瑞典参加诺贝尔奖的颁奖仪式。这张文玉是谁呢？张文玉是杨振宁和李政道在西南联大的老师。当时1957年的时候，是张文玉啊正在苏联的一个实验室里头啊搞科研呢，所以中共的政府啊就指令张文玉带着他的夫人，以中国政府代表团的身份啊，到了瑞典参加这个颁奖仪式。张文玉到了瑞典之后呢，见了杨振宁和李政道啊，那师生也是多年没有见面了，所以相见呢非常非常的高兴啊。就张文玉当时就带着祖国的使命啊，就想劝杨振宁和李政道回国。那他们两个如果能回国的话，又是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那中共的脸上那就贴了多少金呢，对不对？当时杨振宁和李政道应该说啊，对回国兴趣还挺大的啊。这张文玉就给他们介绍了祖国建设的新迹象了啊。哎，当时他们还问了很多情况，而且在这个时候呢，中共实际还有另外一条线在一直争取杨振宁。这条线呢，就是杨振宁的爸爸杨武之。杨武之我们曾经讲过啊，杨武之呢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建国之后呢，哎，把他安排到了复旦大学啊。在这个杨振宁建国之后啊，这个跟他父亲之间的通信一开始啊都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也没有惊动政府啊。1957年的年初，那个时候杨振宁啊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但是1956年他那个论文已经在业界名声大噪了。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啊，这中共开始关注他了。杨振宁呢准备到瑞士的日内瓦去工作几个月的时间，他就给他父亲写信，希望他父亲呢能够到日内瓦跟他团聚一段时间，见一见他的妻子，见一见他的孩子。这杨武之啊当时也不敢造次啊，他自己也决定不了，往他建国以后想出国哪里去了，对不对？就写信给周恩来请示。当时呢他当然非常想见自己的儿子了，他主动请缨说，我要是见着杨振宁啊，我劝他回来。就当时这信到了国务院之后呢，周恩来批示那赶紧啊落实安排啊，这国务院办公厅马上派人到上海复旦大学去考察这个杨武之。杨武之当时住在医院呢，就他父亲身体不好，糖尿病高血压的，马上把杨武之接到北京，在北京接受治疗。于是在1957年的6月份，这杨武之呢就到了这个日内瓦，跟杨振宁呢相聚了2个月的时间。见到了杨振宁，这杨武之就跟他讲，他祖国现在新气象新面貌啊，希望你能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杨振宁呢当时呢就没有答应，他就说啊，他希望能够尽量在国外多待一段时间，多待一段时间，哎，搞出更多的科研成果再回国，话没说死啊。后来杨武之啊跟杨振宁先后见了2次，1957年不是见了一次吗？1960年他这次带着自己的夫人，也就是杨振宁的妈妈，哎，一起到了这个日内瓦跟他见面。后来1962年又见了一面。而那个张文玉那条线呢也一直在做杨振宁的工作。1958年的时候，当时杨振宁李政道在那个日内瓦召开物理学的年会，他又见到了杨振宁和李政道。但是1957年大家都知道国内不是搞反右吗，反右这不抓了很多人吗？当时杨振宁和李政道在国外是看到了一些消息啊，见面就问张文玉，结果张文玉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估计是把杨振宁和李政道给吓坏了啊，所以呢他当时就 感觉到杨振宁和李政道对回国这件事情就不感兴趣了，兴趣开始降低了。而那杨振宁的父亲呢，杨武之呢，每次见到杨振宁，从60年到62年还在劝杨振宁这个回国呢。其中1962年这一次啊，杨武之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中共也是下了血本啊。当时这个杨武之啊，是从上海从经苏联经东欧去的日内瓦，沿途都是在医院里住着，也就是一路在医院护送下把他护送到了日内瓦，到了日内瓦之后又直接住进了日内瓦的医院，就是希望杨武之能够劝杨振宁回国。但是这个杨振宁他妈当时啊，姓孟啊，他妈文化程度不是特别高，但是他妈懂事理啊，他看着他爸劝杨振宁回国的时候，他就劝他儿子不要轻易回国。他说回什么国，国内有什么好，我排队3个小时买豆腐，我买了个豆腐都不整齐，排3个小时。他说儿子啊，你尽量还是留在美国。当时杨振宁他爸杨武之听说之后气得不得了啊，据说杨振宁说把门一摔就走了。就可见就是杨振宁啊，他父亲这条件劝杨振宁回国这条一直不是特别成功。后来在1962年，这李政道在美国就加入了美国籍，杨振宁呢1964年在美国也加入了美国籍啊。但据说杨武之跟周恩来汇报啊，他说至少可以做到一点，让这两个人都不要轻易的去台湾。当然实际上国内给这个杨振宁做工作呢，那还有一条线呢，就是杨振宁他的岳父叫杜聿明。杜聿明不是首批战犯吗？战犯当时关在了那个功德林的看守所吗？其实杜聿明也是沾了杨振宁的光啊。杜聿明他是中共在49年公布的战犯里唯一一个在押的，其他的战犯都在台湾呢，只有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啊，这个被俘了，受尽凌辱啊，唯一的一个战犯啊。按道理来讲，我估计得关他几十年，但是杨振宁呢，一下得了诺贝尔奖，那不一样了。所以当时诺贝尔奖颁奖仪式的时候啊，那张文玉不是要去见杨振宁啊，周恩来就亲自给杜聿明打电话说：“你给你那个女婿写封信。”其实杜聿明没见过他女婿啊，他只是写了2行字，他说你啊这个得了这个诺贝尔奖我很高兴，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杜聿明把这封信交给了这个杨振宁啊，然后给他女儿杜志黎也写了一封信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两岸之间围绕着杨振宁和李政道啊，那是明争暗斗了十几年。但是呢后来在1962年到1964年这两个人都加入到了美国籍。后来1971年啊，杨振宁呢大家都知道哎，回到了中国。他当时回到中国的时候有个大背景，这个大背景啊，首先是中美开始关系啊开始解冻了。
The action on the wooden table tennis tops was faster than on the base covered tables of conventional diplomacy.
We were trying to be friends with them and our competition of course came second and it was a way of displaying table tennis too to the world.
杨振宁和李政道加入到美国之后，他受到一个管制，当时美国政府啊就规定美国的科学家有那么十几个共产党国家不能去，就不能去啊，你要去的话就犯法啊。后来由于乒乓外交，美国也有意给中国释放善意啊，就把中国悄悄的从这个禁止去的国家里头给拿掉了。杨振宁看到这个信息之后啊，哎，他就非常兴奋，他这个时候感觉到时机也比较成熟了，因为自己也是个美国人了，对不对？回到中国共产党也不会把他抓起来，是吧？然后呢他到中国以后他也多了一层保护色。
Yuli, be careful, be careful, stop.
所以在1971年的夏天的时候，他就给他父亲写了一封信，他想回国去看一看。他父亲呢，收到这封信之后啊，那当然很高兴了，希望他儿子回国看一看啊。哎，就给周恩来又写信请示了。周恩来收到这个信息之后呢，哎，也立刻指示说马上同意。而杨振宁这个时候也很聪明啊，他给美国国务院也汇报了，他说他想回去中国看看。结果呢美国说那你去我们没意见，但是我们没办法帮你解决签证，因为中美之间当时没有外交机构，连这个驻扎机构都没有，别说大使关系了啊。后来周恩来就指示中国的外交部，哎，给杨振宁啊说你去加拿大或者是法国的大使馆去拿签证。所以杨振宁后来就在1971年的时候7月份啊，就先飞到了法国，之后呢去中国驻法大使馆拿到了中国政府给他的签证。于是就在这一年的7月份， 他呢回到了这个阔别20多年的祖国啊。杨振宁的第一次回国呢，在中国大概待了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4周，其中有2周呢是在上海陪他父亲啊，然后又去了安徽，他小时候生活的一个地方啊，剩下的2周呢，他到了北京。他到北京，当然呢就是官方接待的规格非常高了。他周恩来当时啊，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的，第一次见面就见了4-5个小时啊。当时见面的时候啊，这面你想科学家这面啊，钱学森、钱三强、华罗庚，包括朱光亚、王冠昌全部在场。周恩来跟他见面的时候呢，人就问他，你都想见什么人呢？这杨振宁呢，当时就列了几个名单，就是第一个人就是邓稼先。那当时啊，都不知道邓稼先在什么地方。周恩来说：“你赶紧找邓稼先是谁呀、啊？”这邓稼先，那当时不是杨振宁的小学弟吗？1950年不是回国了吗？回国之后就参加了2弹1星的研发工作啊。结果这邓稼先呢，在这个文革期间呢，也是被整啊，弄到西北参加学习班去了。然后当时这个查来查去，查到在这个青海上学习班呢。国务院发电报让他火速回京。回到北京以后，见到了这个杨振宁。见到杨振宁之后，杨振宁非常激动啊，就问这个邓稼先呢，当然看着邓稼先欲言又止了，也就知道邓稼先肯定是不容易啊。然后后来杨振宁就悄悄问他一句话，就问他说，你搞这原子弹有没有外国人帮助啊？这邓稼先不敢造次啊，就请示周恩来啊，说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周恩来说，你据实回答。那邓稼先后来在杨振宁即将离开中国的时候给他写了一封信，他说都是我们中国人干的，这其他的国家几乎没有参加。据说杨振宁收到这封信之后啊，在上海机场的贵宾厅上厕所啊，当时啊泪流满面呢、啊、他就觉得中国这些跟他当时他没回国这些回国的知识分子能够造出原子弹造出氢弹，他也觉得非常光荣啊。当然邓稼先啊其实也多多少少骗了杨振宁。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原子弹实际上是苏联在建国之后跟中国签订了一个协议，就是要帮中国造原子弹。但是因为当时没有工业基础啊，也没有这个学术基础啊，是苏联派了一大批的专家到中国来，手把手的教邓稼先，教这个钱学森，教这个钱三强、朱光亚、王冠昌这批人呢、啊。结果后来1959年老毛不是跟这个苏联闹掰了吗？赫鲁晓夫闹掰了，闹掰之后他苏联的科学家就撤走了。但是中国这批科学家应该说原理上已经掌握的差不多了，后来把它工程化，自己搞了几年，1964年爆炸了自己第一颗原子弹啊。所以你说没有苏联人的帮助那肯定是不对的，所以邓稼先实际上没有完全告诉这杨振宁真话啊。当时杨振宁啊，据说啊，列的想见的人中间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叫赖中生。这赖中生啊，当年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啊，跟杨振宁呢也是同学，据说是睡在一个屋里头的这个宿舍里的同学啊。但是他当时读的是土木系，结果这个赖中生啊，这个不愿意见杨振宁。他当时是北京一所中学的物理教师，这赖中生的命运啊，跟杨振宁比起来啊，真的是天壤之别了啊。赖中生当年也是高材生啊，西南联大毕业之后呢，他已经考取了工程师。结果1945年的时候呢，不是10万这个学生大从军吗？一寸山河一寸血嘛，他就参军了，加入了国民党的军队。但是他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特别受蒋经国的赏识，所以他到1947年的时候就已经做到了少将。结果没想到在洛阳战役跟共军打的时候，他就被俘了。被俘之后呢，给关了3年，1950年把他释放了啊。考虑他在西南联大啊是个高材生，后来就把他安排到了北京一所中学里头教物理，一教教了20多年。等到杨振宁回来的时候啊，杨振宁已经名满天下，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了。而赖中生呢，在北京，你想想吧，一个中学教师，过去当过国民党的少将，你想他这几十年能怎么过来啊？所以。当时的赖中生啊已经中风了，不愿意见杨振宁。我猜啊，他内心啊，其实他觉得社会地位相差太大了嘛。另外一方面，他可能心里多少有点不甘。如果他当年不走的从军这条路，他继续走学术这条路，哎，没准他在学术上也能这个产生蛮大的这个成就啊。但可惜 当时一丝铸成千古恨呐、啊。哎，参加了这个国民党的军队，结果呢，整个后半生风雨飘零。但是杨振宁啊，到了北京之后啊，那共产党就让他参观清华北大，还让他去大寨去参观啊。杨振宁非常振奋呢、啊。回到美国之后，他就在纽约大学的实习分校搞了一场演讲，就是刚回到美国九月份。这个演讲啊，他后来他没有收入到自己的演讲稿里头啊，但是别人把他完整的记录下来了。这篇演讲稿的名字就叫《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他讲到他第一次回到中国，很兴奋呐、啊。他就去看到，他说搞文化大革命啊，搞得挺好。清华大学里面，那工人进去之后，两派不是武斗吗？他说他们这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最后就把清华大学的一个师生啊给这个降服了。然后还讲中国搞那个针刺麻醉，就针刺麻醉啊，不用打麻药，然后做手术，肚子拉开之后就没有什么痛感。他看了之后，他觉得很了不起啊。这杨振宁当时也被感动了啊，所以这个杨振宁当时看了之后也非常兴奋，然后他去大寨，他就说：“哎呀，大寨人沾天斗地啊，自力更生啊，非常了不起啊。”他还讲了教育，他教育他说：“中国现在搞这个教育啊，哎，挺了不起的，理论联系实际，你不仅仅是学文化课，然后呢，你还去工厂，你各个方面都跟这个具体的生产实际过程中间相结合，他觉得这个方式非常好。”他说美国其实都可以到中国去来学习学习。后人对杨振宁的这篇演讲稿啊，当然就是否定的多，你看杨振宁这个人是吧，没有看清楚中共的文革的那种状态，还为文革唱赞歌呢。我这些天啊，我也跟美国的一些科学家交流啊，我说为什么杨振宁啊当年回国之后会这样呢，会称赞文革呢？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挺有启发的，我在这里跟大家沟通一下啊，交流一下。他说杨振宁他们离开中国的时候，1945年、1946年，你想想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中国，三河破碎嘛，这抗日战争整个国家流离失所，对吧？等他们回国的时候，那毕竟这个国家跟那个战争时期的中国比起来的确是有进步了。而且杨振宁也包括李政道都是家国情怀啊非常浓厚的知识分子，他们内心里可能有这样一种感受，就不管这个国家的当政者是什么人，但是他看到国家的社会进步，他总是心里头会有一些高兴。但是这是他们的解释啊，那至于杨振宁当时为什么为文革唱赞歌，我们就不太懂了。但是毕竟杨振宁他没回国，他没有回国定居啊，等他回国定居的时候，那中国也已经改朝换代了啊。杨振宁是1971年回的中国，李政道是1972年回的国。李政道回国啊，其实他当时看到杨振宁回国了，他自己心里也活泛了。这个时候呢，他就给张文玉写信，他说他也想回国看看。然后呢，也给朱光亚写信，朱光亚呢当时也是跟他是同学嘛。然后这些人就汇报给国务院啦，那周恩来就批示啊，邀请李政道回国。结果李政道在1972年9月份。跟着他的夫人也一起回到了中国。这李政道回国的时候啊，跟杨振宁略有不同，他参观了清华大学啊、北京大学啊之后呢，他一方面觉得还不错，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就对整个这个科技状况忧心忡忡。他说这个大学里头都搞工农兵学员，这工农兵到北大清华能学什么呀？那这些人的基本的科学基础太弱了。然后后来他到了北京之后啊，他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就问他，他说：“你说我们中国现在啊，这很多科学啊都断层啊，科学家断层啊，你能不能在国外邀请一些国外的这些科学这个大拿到中国来啊，来讲学呀、啊、什么之类的？”这李政道当时就跟周恩来说：“他说、啊、其实啊，中国有很多优秀的科学家，你们自己不用啊。你就比如说我的导师叫束星北，这束星北实际上就是很厉害的一个物理学家，那你们为啥不用呢？”周恩来就说：“束星北是谁呀、啊？”然后赶紧查查。我在那个上一集曾经讲过，束星北是浙江大学的物理学的教授，也算是李政道的伯乐。李政道和吴健雄都是他的学生，后来他把这两个人推荐到了西南联大。吴健雄没到西南联大啊，李政道到了西南联大，最后呢，这两个人都名满天下。 这树清北早年是在美国留学，又到了英国留学，硕士毕业之后回到了中国。回到了中国之后呢，哎，他就在浙江大学当教授啊。当时的浙大的校长叫竺可桢，竺可桢非常这个喜欢他的才华，但是树清北这个人呢有个毛病啊，就这个人呢个性非常倔强，然后非常有性格啊，然后呢不愿意妥协啊。这种人应该说建国之后最倒霉。他呢在建国之后啊，很快院系调整的时候呢，就把他从浙江大学呢就给安排到了山东大学。没几年，他跟他那个校长啊发生了学术争议，被校长整，又整到了青岛去了。一开始就弄到了山东大学青岛分院啊，后来又给弄到了这个青岛的医学院里面去了。1957年，他被打成了反革命，因为当时不是当时反右吗？人家动员他讲话吗？他一激动，他就讲了一段话，他是用生命来捍卫宪法的权威。你想想，你个搞物理的，你用生命捍卫宪法，你什么意思啊？结果反革命集团给弄起来了，后来就在青岛医学院那个地方少了十几年的厕所。那后来这不是李政道提起来是树清北吗？那中央马上派人来查树清北在地方少厕所呢。李政道想见树清北，结果青岛医学院这边呢就开始研究啊，这树清北要见的话怎么弄呢？树清北当时生活惨到什么程度呢？一家就生活在一个几平方米的房子里呢，破烂极了。结果这怎么见这个李政道啊？说这个赶紧啊，就把这个树清北给搬到这个酒店里去。后来人家说你这不行，那树清北能住他们家能住在酒店吗？那后来又想了一招，说这个他们那个青岛医学院的院长好像他们刚死，他们家条件很好，搬到他们家去住。搬到他们家去住呢，然后还教育这个树清北说你别露馅了啊。后来那上面人说这也不行啊，因为李政道也是中国人，一看就露馅了，对不对？后来山东医学院就以这个理由说，那干脆我们不让树清北见这个李政道了，太麻烦，就给推掉了。所以你看到吗，杨振宁和李政道应该说是有些特权的，他们回国都是享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待遇啊。你像朱光亚当年已经是国防科工委的副主任呢，副部级干部啊。那杨振宁和李政道回国之后都是他来亲自接待，然后这两个人回国之后呢，那首轮接见都是周恩来啊在这个人民大会堂接见啊。那后来老毛都分别接见过这两个人呢，那这个地位是非常非常的高啊。但是李政道这个人呢相对来说他就不太买账啊。李政道啊，他当时第一次回国的时候，回到美国他就跟别人讲了，他说中共啊搞的很多事情啊我们都不赞成，但是我们作为中国人还是希望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所以他第二次回国的时候又在看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他又忧心忡忡了。他说看那个复旦大学的那个物理系啊，就是拿这个灯泡的测电阻，没有任何科研。这个时候呢他正好参观了上海的芭蕾舞剧团，这个芭蕾舞剧团呢就是江青青年搞的唱样板戏嘛。这个时候呢就灵机一动给周恩来写了一份建议书。这份建议书什么意思呢？他就希望中国的这个物理学教育科学教育也是能够像江青搞的样板戏这些人员选拔一样，从很小的年纪你就一直培养给他搞这个科学这个教育嘛，不要中断，这样你将来你中国的科学事业才能发展起来嘛。写完之后他把这封信交给了朱光亚，让朱光亚转给周恩来。周恩来后来在1974年的5月24号这一天就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李政道，在座的就有江青啊，也有邓小平啊，当然邓小平没说话啊，然后科学家里头朱光亚呀、王冠昌啊、钱学森啊、华国楼庚啊照样作陪啊。这个周恩来就说你这个建议稿我们看了，我们觉得挺好的，研究研究。江青就不干了，江青当时看了这个建议稿就不高兴啊。江青的言下之意是我的样板戏可以这么搞，你搞什么臭老九，搞什么知识分子连续受教育，50岁再受科学教育就不行吗？为什么非得是很小的年纪？这李政道在现场就跟他讲，他说科学教育啊也是要讲连续性的，就跟你的芭蕾舞一样，你不搞连续性的话，这个就人就很难形成一个专业的水平的积累和提高。江青就不高兴啊，现场就跟李政道这个怼。但是李政道人家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回来的客人呢，江青拿他也没什么办法啊。当时这个周恩来就问现场的科学家， 这个那老周就中科院的院长，这个周培源，你说说。那周培源不吭声，说吴有训，你说说。吴有训也不说话。问问吴光亚，你说说。吴光亚也不说话。谁敢说话？文革期间，这些人把他叫过来陪李政道，那都属于政治任务，一句话说不准，出去之后就玩完了，对不对？结果这个时候呢，这个江青呢，看他自己跟这个李政道呛呛起来了，他说不过，他就让他谢静怡说：“小谢，你来说说。”这谢静怡当年就是跟毛主席睡觉获得的政治地位的啊，当时是北京的革委会主任，清华北大都归他管啊。这谢静怡呢，这接过话茬就说了：“他说啊，这个东西科学呀、啊，要首先看为谁服务，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言下之意，就是说你们这科学家，你是为红色的这个中国服务，还是为那资本主义服务啊？你如果为资本主义服务，那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啊！老毛都是毛主席都这么讲的嘛。李政道当时就说：“他说如果你不能为人民服务，那你为哪个人民服务？怎么为人民服务啊？”言下之意，你还得先把科学教育搞起来嘛。所以李政道不简单呐、啊。李政道第二次回国，就在人民大会堂跟江青和这个谢静怡直接就公开，差不多公开辩论了。这一点呢，确确实实是比杨振宁牛啊。然后他辩论完之后没几天，老毛还亲自在5月30号这一天菊香书屋接见了他。老毛当时还说啊，听说你们在人民大会堂还辩论来着呢。他说你是上海人，那你知道有上海有没有下海啊？有上海就有下海。老毛就装懂的，这不是宇称守恒吗？他就是说这世界都是对称的吗？有上海就有下海啊，等等啊。这老毛这附庸高雅啊、就是你可以看到这知识分子啊，当时在国内和国外真的是冰火两重天。实际上当时的这个国内的这些知识分子啊，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这个回国这批像朱光亚呀、像王冠昌这些人呢、包括邓稼先，他们属于两弹这个系统里头啊，虽然受冲击了，但总体来讲受冲击不大。这些人因为共产党要跟美国跟苏联拼刺刀，所以他是为我所用，所以当时要搞原子弹搞氢弹，这些科学家应该说是很有很大特权的。但真正比较惨的像树星北这些人，你又不是两弹元勋是吧，你又不是搞这个国家最需要的这个领域的，那被整的就非常惨了。大家还记得那个伍宁坤吗？
我爸蓄意已决嘛，李政道就帮他收拾行李，他就帮他打包给他写上北京燕大伍宁坤这几个字，他就回去了。
教英美文学，你想一想吧，那对国内来说是最没有用的，而且你是最危险的。所以伍宁坤后来啊，他的遭遇真的是惨极了。
就我妈有形容他，就是说见到他的时候，他的耳朵是透明的，就是这个人一点点那个油水都没有，真正的皮包骨了。
在北京又关到了半步桥监狱，后来在1962年的时候弄到了安徽大学，安徽大学他太太能教书，他都不能教书。后来到1979年解放的时候，他有一天回到北京去办首席，恰好看到李政道回国，他在报纸上看到消息了。这伍宁坤就想起来1951年他从美国临回国的时候，李政道送他呀，李政道送他的时候，李政道在他的箱子上写了燕京大学伍宁坤几个字。当时伍宁坤就问李政道说，你为什么不回国？李政道说，我不想被洗脑。话说两个人从1951年一别到1979年啊，这已经28年没见了。所以这个伍宁坤就打电话打到北京的那个李政道住的酒店，哎，他说你还记不记得我啊？我是伍宁坤呢，来见一面吧。当时啊，李政道的时间非常紧啊，双方就约定在这酒店里头见面15分钟。伍宁坤呢后来回忆啊，就说啊，当他见面的时候，发现人家这李政道跟他已经不是一个level 的了，周恩来接见，毛泽东接见，邓小平接见，那是座上宾，而自己呢，这几十年回国之后一事无成。他感觉到李政道跟他之间的距离已经非常遥远了。他当时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就觉得李政道啊，好像对他比较客气，但是呢，也不是特别的热络。 然后他就在想，他说如果他当时没回国会是什么样，或者说李政道如果回了国会是什么样。临走的时候，李政道的太太从李家屋里拿出来李政道的一本书给他签名，做了一个留念。这吴廷琨呢，后来啊改革开放之后也平反了，90年代初期呢他到了美国去定居，他的几个孩子到了美国啊，到了美国定居之后，他把他自己回国这几十年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叫《一滴泪》，用英文写的啊。这本书写出来之后，当年就被《纽约时报》啊评为了那一年最重要的七本书，最值得读的七本书。但是他这本书写完之后，把国内他原先的单位给得罪了，他单位是北京的啊，单位当时就把他北京的家给撬了，把他屋里的东西全给扔了，然后不给他发退休金了。1999年。朱镕基访问美国，不是见克林顿吗？这个吴廷琨就在美国给朱镕基写信上访，后来朱镕基的过问之下，国内才重新给他发退休金。《一滴泪》这本书啊，后来也翻译成中文了，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看一看，写的真的蛮好的。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批知识分子啊，回国和不回国，命运真的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包括那后来的袁家骝夫妇啊。回国也是如此啊，袁家骝和吴健雄啊，这吴健雄虽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啊，但是当时也是国内争取的对象啊。1973年，袁家骝夫妇回到北京，回到北京的时候，给中国政府提了两个条件：第一个想见见自己的亲友；第二想去袁世凯的墓地去看看。国内都同意了。袁世凯是个大家族啊，他们家后来呢，虽然祖籍是河南项城。但是在袁世凯到北京发展之后，他的袁家主要的大本营都在天津。那袁世凯到孙子这一辈儿，那都上百人了啊。在建国之后，袁家整得非常非常惨。这袁家骝自己有个胞妹啊，他的胞妹呢叫袁家芷。这袁家芷啊，1岁多的时候，袁世凯呢就去世了嘛，没人管他了。后来呢，在建国之后就做洗衣工，嫁了自己一个丈夫，生了4个孩子。然后呢，后来她丈夫呢，年纪不大就去世了。那个这个时候，袁家骝不是要见他自己的亲友吗？天津市马上紧急动员，就在全国各地找袁世凯的这个家人呢，袁家骝的家人呢，有的在贵州那边大山里头呢，有的是在新疆呢，都把他们叫过来了。叫过来之后要见袁家骝，就给他们讲，说不许谈政治啊，穿新衣服啊，然后呢，这个只能讲好的啊，不要透露这些重要的信息。而且都给他们搬到一个新房子里，让袁家骝过来看。袁家芷50多年没有见过自己的哥哥，当时穿着一身新衣服见袁家骝。见完袁家骝之后呢，等着这些人都走完了，到了宾馆里就只剩袁家芷和袁家骝两个人的时候，这袁家芷一头就扑在了自己哥哥的怀里，放声大哭，说：“哥哥啊，你不知道啊，我们这几十年是怎么过来的呀。”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知识分子啊，当时这些回国的知识分子，他真的是有特权。就像袁家骝和吴健雄夫妇，这个杨振宁和李政道夫妇，他们回国不但享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待遇，他们关照谁一生，那谁的命运都发生了变化。就像树清北，李政道说一声，他的命运都发生了变化。后来树清北的整个境遇都改善了。当然，改革开放之后，树清北也被解放了，回到北京重新工作啊。当年1979年，当年中国不是发运载火箭吗？实际上打导弹嘛，就是往美国打的导弹嘛。中科院悬赏100万，说那谁能把导弹的轨迹算出来？这树清北当时已经73岁了，他就找到了中科院的主任，他说：“我来，我只要一台手摇计算机，然后给我几天时间。”树清北73岁，就靠一台手摇计算机就计算出来了整个这个运载火箭的弹道轨迹，100万的经费一分钱没用。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些人留在国内的真的是凄惨无比，而杨振宁和李政道包括袁家骝夫妇呢，留在美国的不但在科学上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是呢，在这个回国之后也受到了非常高的政治礼遇。而回国的这些科学家呢，除了两弹领域内那个特区，就是朱光亚、王淦昌，也包括这个邓稼先这批人，其他的知识分子那都是真的是凄惨无比。 所以人生啊，在大时代的浪潮过程中啊，有的时候能力是一方面，有的时候选择真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一旦选择错了，真的是万劫不复啊。当然了，后来啊，杨振宁和李政道在改革开放之后都开始频繁的回国，回国之后呢，为国内的科学事业也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那杨振宁后来在2000年之后呢，又回国来定居了。但此时此刻的中国，那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他们的人生真的是人生赢家。在这个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拿到了宝贵的奖学金到美国去留学，学成之后呢，又留在了美国，哎，在科学上又取得了非常大的这个成绩。然后等到改革开放之后呢，又回国，又享受了国内给他们的非常大的尊重，自己呢也给国家创造了非常大的价值。而那些其他的那些知识分子呢，就在大时代的洪流过程中间受尽了磨难，很多人一生的光华，一生的这个才华都泯灭在了整个这个过去啊这几十年来中国浩浩荡荡的政治和运动中来。所以啊，当我看到杨振宁和李政道他们的命运的时候，我真的是无限的感慨。所以啊，我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他们的命运来想象一下我们中华民族啊在过去这将近100年中间所经历的种种苦难吧。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